问候各位的师母，姐妹们、同工们、传道，我们主里平安，
平安。
感谢主，很感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从3月到现在，已经整整快要9个月，我们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那么这一年，也是我们当中或许有些年长也没有遇到过的。那么我们会看见，在这9个月当中，特别是最近啊，我们会发现有2件事情啊是发展非常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的消息，面对这个疫情，疫苗已经开始啊有可以打的疫苗，有盼望。那么可能最快能到5月份，明年5月份大家都可以接种上。那另外一个不好的发展也很迅速、很快的消息就是说，现在疫情，已经真是已经变得发展得很迅速。我们知道死亡人数也已经开始迅速的增加，甚至达到了，在前两天达到了2300人。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知道过往，如果我们听到有一架飞机如果从空中坠落，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但是今天，每一天从美国的上空要有几架飞机，这样的人数，这样的死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但是慢慢在疫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天看到是数字，其实透过数字背后，让我们更看见，说这是一个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真的看到很多人的灵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具有甚至挑战的时刻，我们基督徒，我们姐妹们，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有什么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眼光？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到10节，我们先一起把圣经来读一下。好，感谢主。《哥林多后书》5章1节，我们原知道，
你知道
我们这
我们在地上的帐
篷
若
拆
毁
了，
必
得
神
所
造，
不
是
人
手
所造，
在天上
永存的
房屋。
我
们
在
这
帐篷里
叹
息，
声响
的那从
天上
来
的
房
屋，
好
像
穿
上
衣服。
倘若
穿上
被
遇见的时候，
就不
至于赤身了。
我
们
在
这
帐
篷里
叹
息劳
苦，
并
非
愿意
脱
下这个，
乃
是
愿
意
穿上
那个。
好
叫
这
必死的
被
生
命
吞灭了，为此
培植我们的
就是
神，
他又
赐
给
我
们圣灵
做
凭
据，
所
以
我们时
常
坦然无惧，
并且
晓得我们
住在
身内。
便
与
主
相
离，
因
我
们
行
事为人是
凭着
信心，不
是
凭着
眼
见。
我们
坦然无惧，是
更
愿意离开身体
与
主
同
住。
所以
无论是
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
们立了志向，
要得
主的喜悦。
因为
我们众人
必
要
在
基督台
前
显
露
出
来，
叫
个
人
按
着
本
身所
行
的，
或善
或
恶
受
报。
好，感谢主。那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实在看到说，真是 保罗在这里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应该原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该行的事情。那么特别是从第一节、我们看到到第五节，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而且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那么紧接着保罗也教导说，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保罗常常他的教导是先论述真理，马上在正式落实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要言行一致。所以就讲到了我们当知道以后，我们要有怎样的一个、行为，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有诸多的教导，特别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姐妹们一直在查考。那么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么呢，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它是靠近希腊，而且呢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港口。那么我会发现说，他们那个当时商业非常的繁荣，而且他们是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同时哥林多人也真是骄傲也自负。那保罗在哥林多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建立和牧养哥林多教会。那么保罗在写这一封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55年到56年，他写在马其顿写下了哥林多后书，并且他计划第三次要到访哥林多教会。那么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说，我们原知道。那这里讲到了一个情况，说保罗说我们当知道什么呢？那么我会看到哥林多什么都多，哥林多的知识多，哥林多的钱多，哥林多的恩赐也多，但是哥林多还有一样，就是他们的问题也多。那么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特别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呢就很忧伤对他们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说、我们看到他们有骄傲，有纷争，甚至有淫乱，而且有彼此告状，有对使徒权柄的一个质疑，甚至他们在偶像之物上，还有他们在混乱圣餐上这一些问题。他们保罗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后来就派了、这个提多属灵的儿子提多和提摩太去到哥林多教会服事。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时候，5到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提多就带回了好消息，说我们从前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但那安慰上帝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因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的欢喜。所以保罗在写这里的时候，就是根据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而且根据了提多所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么会看到、那么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服事当中面对的一些压力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原知道、保罗就以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来激励、哥林多的教会，要看到那永恒的荣耀，看到天上永存的房屋，看到神的应许，来胜过现今的苦楚。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末了的16到18节，保罗强调了一个观点，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那所见的呢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说，根据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他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说了我们原知道，就是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保罗对帐篷这件事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保罗自己也是自搭帐篷。那么保罗自己他真是供养这个事工上的需要，所以保罗是一个在自他帐篷这样一件事情上，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熟手。那么我会看到保罗呢，他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帐篷他讲到了是一个会死的身体。那么他讲到了说这个帐篷呢、我们会看到使徒们也经常在圣经当中也用到了帐篷这个词。那我们会看到说保罗也谈到一个房屋，就是永恒复活的身体。 那么在这里特别有几个对比，一个是帐篷和房屋，一个是地上暂时的，一个是天上永存的，一个是人手所造的，一个是神所造的。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让看到地上的价值和天上的价值，我想一目了然，连小孩子也会明白说呀，原来哪一个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帐篷好，我们会看到说它是暂时是寄居的，帐篷呢也是容易损坏的，也是必然要拆毁的。在哥林多啊，我们知道帐篷是一个暂时所用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时候，我想啊，使徒们也常常用帐篷这个词，在哥林多后书1章13到14节那里讲到，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那么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希伯来书11章第9节那里也讲到说，我们好像在地上是寄居的。那么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说啊，是好像是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这一个身体是必然要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暂时的，也是容易损坏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是有限制的。那我们会看到在经文当中也讲到了一个让我们会看到天上一个对比，永存的房屋是在将来永恒里复活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把帐篷和房屋这样一对比，就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明了，原来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于身体复活这一件事情，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当时哥林多人，哥林多的教会当时的背景受到了希腊关于二元论的那个影响，就是身体和灵魂是两回事情。那么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导致了他们呢就会认为身体死了灵魂也就自由了，而且会带来了一种放纵主义，或者呢或者禁欲主义，就是两极的这样一个分化的一个甚至是身体的崇拜。那么但是我们会有看到保罗在这里教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神学观，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那我们的身体也是在基督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有不朽的这个灵魂，同时我们也有一个不朽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保罗谈到这个天上永存的房屋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情况，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子。所以这讲到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深想是一个向往和渴望的意思。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这个帐篷里，但是我们对我们将来主的再来和复活，我们有了极大的盼望，就是向往和渴望。渴望，我想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向往的事情，有渴望的事情，但是没有超过这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再大的向往，再大的渴望，就是深想得那天上的房屋。所以当看见了天上的房屋的时候，对比现今的劳苦叹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身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暂时寄居的生涯也会有各样的劳苦叹息，我们会有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会有生活上的压力，我们会有各样的困难，我们有各样的挣扎，但是这些劳苦叹息保罗在这里强调就自善自清了，因为看见了那天上的应许。所以我们会看见说，当保罗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真是劳苦叹息的时候，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了。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除了有一个天上永存的盼望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另外还有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必死的这个生命已经被吞灭了。耶稣基督因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会发现它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了罪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靠着自己是无法解决罪的问题，也无法逾越死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我们还有得胜死亡的生命，这个得胜死亡的生命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也特别谈到了对于关于这个复活这一件事情的一个更多的论述。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谈到说我们所信所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复活。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天上的房屋它不是我们地上你住的，我们觉得我们常常出差啊旅游啊，我们会去住一些豪华的这个宾馆，我们会去住旅馆，但是那个房子再好它都会退房的。但是永恒的房屋是怎么样，讲到了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是永远不会退房的。帐篷无论再怎么样它总是要被拆毁的，它总是有损坏的。但是当另外一个更美的一个天上的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还有将来我们有复活的身体，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的身体，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多么荣耀多么美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五十五节讲到了，他讲到了一个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能用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语气来谈论死亡，来高唱生命得胜的凯歌，我们会发现原来这跟没有信主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信主的人一谈到死亡是一个，特别是在华人当中、哦、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觉得死是很不吉利的，死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保罗却是用另外的一个、真实在基督里的生命一个语气再一次来谈到了得胜死亡的权势。那是否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觉得说、哦、我们巴不得我们现在就要离开呢，离开这个身体呢？的确我们会发现保罗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保罗说我情愿离世 与主同在乃是好的无比，但是呢我今天却要怎么样，因着使命因着神的托付因着你们，我愿意在这个地上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所以感谢神，我们会看到说、哦、保罗生怕我们真是对这一件事情，对于天上永存的房屋，对于得胜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有侥幸，以至于我们生怕我们后退。保罗就再次的在第五节当中就开始强调了，他再次强调说我们不单只是看见，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凭据。那么这个凭据是什么呢？讲到了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这个凭据就是一个抵押，这个凭据就是一个预付，就是一个预偿，一个定金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在商业用语当中，这个希腊文当中他讲到了是一个订婚戒指这样的一个信物，作为结婚的一个、盟约的一个凭据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哦、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手上戴了戒指，我们说、哦、他已经结婚了，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他亲自说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若不去就不会赐下圣灵保惠师来。所以圣灵赐下乃是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金，乃是做我们的一个凭据。那么我会看到当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也让我们预尝了真是生命吞灭死亡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原来圣灵真是他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就赐我们生命的平安，住在我们心里来引导我们，甚至同证在罗马书那里讲到 承认我们是神的后嗣，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乃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乃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也保证像是一个首富一样，但是确保一下的会兑现，而且在这个兑现过程之前，他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保证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和血做了这样的一个保证。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原来与我们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凭据，与我们立约的代价是什么呢？是神儿子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命他的宝血来，真是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死的问题。所以感谢神，我们会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基督徒在回天家之前，真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凭据可以说是我们世上你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无法与此来对比的。所以我们之前会认为，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会抓住很多作为我们生命里的保障，我们会认为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庭，有好的经济，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保障，所以人拼命的去抓住这些，有好的健康的身体，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的保障只是一时的，只是单方面的，只是成就你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的，但是直到引到永生，那个复活的生命最大的保障，就是神自己，他用他儿子的血抱歉，他用他儿子的血，他用他儿子的命为我们真是立了这个约。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何等大的感恩和赞美，因为圣灵在里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凭据。那么戴德生也曾说过一句话，若不是神的灵日夜来浇灌我们，我们周围不幸的环境早就把我们往下拉了。我们会看到，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基督徒自己，我们本身，我们生发不出义的果子来。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邻居常常会说啊，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呢，这个人真好，但是这个好是讲到了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接触了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感谢主。那么保罗又特别的强调一个问题，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以后，我们当有怎样的生活呢？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得胜死亡的生命，我们更是有一个凭据，一个把握，一个保证，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基督徒该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保罗特别强调了，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坦然无惧。在哪两件事情上保罗谈到了坦然无惧呢？我们会看到保罗讲到了一个事情，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是住在神内。那么这里讲到了一个说，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住在神内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还有一件事情上是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也坦然无惧。真的很不容易。坦然无惧是什么？充满信心，放胆。我们在我们现在一生走过的路程和事件当中，我们回想有多少事情是坦然无惧的，就是你充满信心，你是放胆的。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侥幸的，我们都是犹豫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发现说圣灵在里面，应许神的话应许我们，我们要充满信心，放胆的在世上，在这个帐篷的日子当中，我们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讲到了一个说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那行事为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生存的状态，就是今天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活着。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保罗说因着上面的那么诸多的应许，我们就凭信心不凭眼见活着。哇，真不容易。如何凭信心不凭眼见？就是我们因着信心活着，不是因着眼见活着。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祖先，那么亚伯拉罕神在一件事情上应许他，在创世纪十七章那里讲到了一件事情，神对亚伯拉罕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那里说什么？我已经近百岁了，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肉眼看起来凭着眼睛看是不可能的，是不会再生孩子了，所以呢他当时就说了，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会看到，但是神却说不是的，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要生出以撒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神的应许，那么超过人的眼见。那么在罗马书那里也针对亚伯拉罕他这件事情，当神这样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充满了信心。因为罗马书四章十九节的时候讲到了将近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啊如同已死，而且特别讲到了一个我们姐妹都熟悉的话题，就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我想这个时候他怎么样还能生出孩子来呢？但是在罗马书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是仰望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在世的这一段回天家的这一段路程当中，客旅的生涯，我们是怎样依靠神充满信心放胆的来过地上的生活。在两个月前我接到了我们以前牧会的一对夫妇的先生的一个短信，告诉我妻子突然间查出是宫颈癌三期，才五十多岁。那这个时候抱歉，我给姐妹发了一个短信，我问她你怎么样了，她给我回了一个短信说，师母有主我不怕。真的很激励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在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面前，他说了一句话是有主我不怕。他充满了信心，他放胆向这个疾病来宣告，因为他有主的同在。所以感谢神，实在是不容易。那么接下来也要接受治疗、放疗、化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真是住在身内的时候，我们不凭眼见，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耶稣也说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常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拦阻了我们心里的信心。那么保罗在这件事情上说，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充满信心放胆为主而活。保罗第二件事情上他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离开身体的时候也坦然无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就是讲到一个状态，说我愿意真是去主那里好的无比。保罗我们一再的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保罗向往他愿意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呢他因着使命，因着你们的缘故，我愿意来继续在地上这一段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当我们离开身体的那一刻，就是说我们是否也充满了信心也放胆，主若应许我们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真的跟外邦人不一样，说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身体的转换，因为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内不可能同时存在在两个地方，所以我离开了这里，原来我去了更美的地方，去了神所给我预备应许我更美的天家。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说，因为你有那个凭据，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房屋，你就不在乎了。我记得在20年前，我有一个属灵的好友，一个姐妹， 那么我们一起读圣经班，他在圣经班毕业之后就结婚，刚结婚一年就查出肝癌晚期，很快半年就回天家。在他最后的时刻，因为他弟兄也服侍，他的嫁的他自己的娘家，自己的家庭也是服侍，嫁的婆家婆婆也是服侍。那么当那个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刻，最亲的亲人朋友都到他身边，但是呢他没有说太多话，他唱了一首歌，拉着你的手，拉着我的手，让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我每当想起他，我想起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信心，他放胆在这件事情上。感谢主，我们会看到说，原来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有勇气，坦然无惧的在地上，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我们靠主而活。即使我们要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带着那极大的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喂养你的惧怕，你的信心就会被饿死，喂养你的信心，你的惧怕就会被饿死。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每一天来喂养我们属灵的信心，因为我们不孤单，有主的同在。那么保罗也特别强调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保罗在这里谈到一个问题，说既然我们已经明白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我们都可以靠主而活，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知道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就立了志向，我们会发现他是整个的全人颠覆性的一个志向，他原来看为宝贵的他现在却看为粪土，但是他今天已得着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所以感谢神，我们会看到保罗说我们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一生当中常常立志，小的时候立志要学习好啊，我们真的是要真是学业有成。那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立志，我们立志说哦，我们要成为栋梁之材。当我们要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也立志要嫁一个什么啊，真是嫁一个啊，这个郎才女貌，结婚以后发现说对方不是郎才，有可能是豺狼。哦，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立志做母亲，我们要做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不小心就成了虎妈。我们立志说啊，我们要做一个真的孝顺的儿女。我们立志说我们真是要成为身边亲人的祝福，我们立志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志向当我们信主以后会发现全然的就都涵盖在要得主的喜悦，因为得主的喜悦我们才能得到力量。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若是我们真是常常有企图性的，我们视之为荣的这个励志，我们会认为我们一直是这个方向的生命这艘船的舵手，我们不肯让开我们的手，我们紧紧的把握住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凭着信心渐渐渐渐的把这艘船的主权，这艘船的这个舵手让给了主，我们就开始说让主带着我们这一艘人生的船冲破狂风巨浪，承载着我们各样的志向，让这些所有的志向重新的被树立，回到主的面前说我们要得主的喜悦。那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得主的喜悦呢？因为在哥林多书下面五章十四节还有后面都有讲到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替众人死，所以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爱，也因为爱，当我们姐妹们愿意嫁给我们的先生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因为爱。当我们的姐妹们愿意去照顾我们年迈的父母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父母也爱我们。所以爱是生命当中最高的价值。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来要得主的喜悦，是因为被主的爱激励，不是一个重恶苦苦的压制在我们的身上，乃是真的就是那一个活的，那一个真是喜悦的生命，就是生命如何，我们的生活就是如何，我们的全人，我们所喜悦的事情方向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价值、时间、精力的定位就完全开始颠覆了。所以很多姐妹们信主以后，她花很多的时间读经，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助别人，劝慰别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生命里边的志向，他里面的喜好开始改变了，因为他被主的爱得着，被主的爱吸引，他也愿意来相对的，就是在这一个爱里面而活。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么在罗马书下面也讲到了说，保罗也说，我们得主的喜悦是因为神已经把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赐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道理托付给我们，而且我们成为了基督的使者。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回头看，说原来我们要夺主的喜悦，就是我们自己先与神和好，我们和好以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团契，因着我和好的生命会被祝福更美好。我们常常期待有一间完美的教会，有一个完美的团契，没有瑕疵的团契，怎么可能呢？因为你我身上都有瑕疵，你我身上不完美。所以，但是我们若是为了得主的喜悦，我们就愿意在服侍人之前先讨主的喜悦，不至于说我们成为人的奴仆，而是说我们真正的知道说，当我服侍家庭，当我服侍照顾我的家人，当我服侍教会，我服侍一些弟兄姐妹啊，我真是去忍耐的时候，我明白我是为了得主的喜悦。当这个大前提我们立好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很轻松，虽然有难处，但是我们总会靠着主胜过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得主的喜悦，也许不会被人纪念，也许会被人遗忘，但这一切都已经显得那么不重要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侍，甚至我们周遭邻舍当中，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讨主的喜悦，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我们会发现和好是一个极大极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自己若不是靠着神，我们不接纳自己，我们甚至骄傲，甚至自卑。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就是明白说原来主怎样看我，那么我们就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充满了各样的压力，也充满了各样的难处。其实侍奉神就是你要多付出时间，多付出代价，但是你会明白说，原来我是为了得主的喜悦。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我接到了一个姐妹的短信，她讲到了一件事情，在诉说一个姐妹在她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她说2014年我面临不幸的丈夫坚决的离婚的时候，当她在走进法庭之前，下着蒙蒙的细雨，她在外面，她真的是害怕极了，她一个人去，因为她面对的那个家庭啊，去了好几个人，她心里她真的很胆怯，她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她会不会有两个孩子的因着经济的缘故有抚养权的问题，她害怕极了。她说那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有一个姐妹给她打电话，就在那个时候神使用了那通电话给他鼓励，给他勇气，给他勇敢，让他靠神去面对，因为他不孤单，虽然他一个人，但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很平静的 整个的办完了这个离婚的手续，神也恩待了他，感谢主。我们会看到说，原来我们为主，为了得主的喜悦，可能我们就是给身边的人一个电话，可能给那个这一通电话这一则短信，可能对你来讲很容易，但是对那个艰难的人当中，神会使用它成为祝福。所以感谢主，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得主的喜悦，并不是白白的，并不是最后人不纪念就没有了，乃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保罗又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因着为了得主所喜悦所付出的一切，将来在基督的台前都要得到奖赏。这里保罗为什么对基督的台前特别有一个讲道，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也面临了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和台阶，而且也讲到了主耶稣也曾经在正是审判，在比拉多的那个审判台前站立过，但是最终的那个审判台是基督的台前。不信的人面对这个审判台何等的可怕，但是我们信的人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面对这个审判台的时候，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刻，是我们真是极大极欢喜的时刻。所以对比这世上暂时的苦难、暂时的压力、暂时所付出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耶稣也说，你若给这小子里一杯凉水喝，是坐在主身上的，都不能不得赏赐。那么同样，亲爱的姐妹们，我知道姐妹会是爱心的得胜军，我知道姐妹会是祷告的得胜军，我知道姐妹会真是在神面前是被神纪念，有诸多你暗中所行在主耶稣身上的，也许人不知道，也许没有被人称许，但是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盼望的最终那一刻是在基督的台前，主要亲自的来奖赏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也应许我们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那我们会看到在奥卡的一个新生这本书上，我们是讲到了一个美国的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因着负担，他们到了南美洲，到了这个奥卡人当中，土著人当中，他们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五位宣教士的生命平均30岁同时殉道。所以我们会看到留下了5个寡妇9个幼童，但是我们会看到这里，当有人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值不值得的时候，甚至当其中的一位宣教士的太太继续在奥卡人当中住了2年，另外一位宣教士直至于在这个奥卡人当中福音传开，直至于死在他们当中。所以是为了要得那真是在神面前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会看说，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所值得的。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的眼目当我们与永恒连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所使用我们，我们的人生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神诸多的恩典。那么感谢主，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五家，关于五家的付出，五家正是在宣教侍奉上神的恩典。我想这些照片大家应该熟悉，能看到你们认识的人吧。可以看到我们当中姐妹会当中可能有阮师母，还有那个刘燕老师，那么还有阮长老。那我会看到其实有很多图片，那么还有一些是五家的王夏红长老和师母，他们多年来每一年都到云南去宣教去开福音布道会，感谢主。 那因着他们多年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为着福音的摆上，一个默默无人知道的一个服事，那么会带来了诸多的果效，很多的家庭信主。那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是有七位他们现在都是在服事的，那么会看到这是不同的家庭。这一对很年轻的是他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那么会看到他们有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现在是传道人，那么有三位是已经是牧师。所以感谢神，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美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眼睛正如圣经保罗所教导所应许的，让我们定睛在天上，定睛在你话语的应许上，让我们的眼目与生命连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这一个帐篷啊，我们这暂时客旅寄居的生涯，甚至我们在疫情当中，在这样艰难，在这样不容易的时刻，让我们来抬头举目仰望我们施恩的主。主啊，求你也仍是使用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和平的使者，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生命的导管，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得你的喜悦，让我们成为真是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也带领别人与神和好的使者。谢谢主耶稣，把荣耀归给你，求主你真是使用我们姐妹会，使用我们每一个姐妹，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是被你纪念的，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的价值真是你看为宝贵的。主谢谢你，求主你继续施恩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